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陪伴你一起分享这段夜晚时光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生命的故事。在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继续来分享庄任中的生命故事。之前我们透过庄任中他自己的叙述，知道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生活贫困的家庭里。他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分担家里的工作，然后跟着父亲一起在瓦斯行里面搬瓦斯、洗瓦斯桶、油漆瓦斯桶。甚至父亲后来结束了瓦斯行的工作，转而投资，却又遭遇到投资失败。所以庄任中成长以来一直都是生活的非常的艰难。后来当他入伍当兵之后，竟然发现自己罹患了精神性厌食合并拒食症，也就是同时厌食又同时会暴饮暴食的精神疾病。当他的同袍还在军中服役的时候，他却必须躺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在他住院的这段期间当中，他偶然地发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是被领养的孩子。那么在今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庄任中述说自己走过的生命故事。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像一般正常人这样进食，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实补充到的。因为在当时医院的医生甚至做了一个建议，是希望我去采买一些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一些特殊的太空食品，然后他们介绍一种食用油是你可以用来煎煮炒茶都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用凉拌的。这个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只要它能够接触到你的皮肤，它就能够供应你所需要的养分跟热量。对我来讲，我只能够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就算我会吐的话，我还是必须要吃东西，因为我还需要维持我的生命下去。当时我体重只剩到 39.5，除了体重的减轻之外，包括我的抵抗力，有时候连行动，最严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呼吸对一般很正常人是再简单也不过的事情，我都觉得说非常的沉重。有时候我吸一口气，我都很担心说我下一口气能不能吸进去，有没有办法正常呼吸，蛮绝望的。退伍回来之后呢，因为身体的这样一个恶劣的情况之下，它造成我身体电解质还有这些血液功能各方面都会失常，然后所以长期的我的身体都处在一种会电解质不平衡，我会经常的这种不自主的抽筋。对我来讲，我自己有本身的意识，那我知道我自己在抽筋，不像一般我们所谓的这种癫痫、羊癫疯这种抽筋。我有很多次的时间是一个人抽筋成为一个人球，我必须要对外面求助求救，我才有办法说找到一个人帮助我把我的身体拨开。那因为电解质的不平衡，我身体缺氧，也造成间接的使我的脑部各方面这种机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往后的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发现到我的记忆力减退，我的组织能力也在减退，甚至到很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到我连表达能力也失去了。这是退伍很多年之后都一直持续的这些现象。 在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他是傅立德傅牧师。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姐姐本身具有生命线义工的这种身份，他对我也可以说束手无策，甚至他也跟我讲说他也没办法帮助我，所以他希望我去接触傅牧师，那他希望傅牧师能够来帮助我。那傅牧师本身在美国就是具有专业的这种精神科还有心理辅导这种专业医师的执照，那他也是因为信主然后做宣教然后传福音的这种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姐姐把我带到傅牧师面前，然后我们开始接触来帮助我。前前后走了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一开始其实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表达能力，然后傅牧师发现到我有这样情形之后，我们一开始就是他用问题的方式来问我，然后告诉我说事情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对不对，我只能够回答是或者是不是，点头或摇头。这样的时间走了大概1-2年，我一直到3.5年的时候我才学会说怎么样从我的脑海里面片段的记忆当中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子来表达我心里面的这种感受我的想法。足足走了3.5年的时间我才学会说表达一整句，所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傅牧师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过了3.5年之后我才学习到一些简单的对话方式，一直走过这样将近5年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在3-4年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傅牧师慢慢的在跟我传一些基督教的这种信仰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我说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是一个很真实的朋友，他可以帮助你。就从这样子他开始为我祷告，我们见面协谈的时候他也带领着我一起祷告，就这样子一直带领我说希望我走到信仰的这个路上面。因为实际上傅牧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并不是他能够做什么，而是真实的神他才能够帮助我，然后他希望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宗教信仰的家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排斥，但是他跟我讲了一点，就是傅牧师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来对待我，也完全是因为这位神的缘故。这个话让我觉得说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就不相信有爱这个事情存在。今天傅牧师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医师，一个牧师传道人，他离开他的家庭宣教，甚至面对着一个可能已经在医学上面甚至在很多人的眼中已经没有救的一个人，他却能够用这么大的一个关爱的方式对待我帮助我。所以他所谓讲的这个又真又活的神还有这个爱，让我有很大很大的疑问一直存在心里面，但是我始终都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带的这5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也闹过自杀，但是傅牧师始终不放弃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把自己整个关起来准备就是结束我自己生命了，可是他锲而不舍，他还找警察救护人员来救我，甚至要破门帮助我。他的很多的这种行动作为让我真的一直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一个人这样的付出有了一些反应，也因为这样我慢慢也比较愿意接受他的一些建议。他让我去尝试说去熟悉适应习惯说食物在身体里面的感觉，他告诉我说在任何时候任何的时刻里面，当我有需要都可以去找他跟他谈，然后跟他分享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愿意来陪伴着我这样子。所以也因为他这样的方式，我也对生命比较有盼望一点，那我也比较对自己将来的生命也比较有期待。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吃东西各方面慢慢的有比较好的这种转机的这种现象。哦，我现在体重67左右啊。我记得也是因为我四姐在当传道人的关系，那那个时候当时刚好正好有个管堂的职缺，那我也在家庭里面休养了将近9年多的时间，身体状况各方面都比较好，于是我就答应我姐姐去试试看这个管堂的职缺。那我记得我刚到会幕堂也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听着牧师在讲台上面讲道，我始终是一个冷眼观看的这种角色。然后在聚会结束之后，牧师跟传道人 特别来跟我打招呼，他问我说，请问一下你今天怎么会到教会来当中呢？我那个时候我还非常具有敌意的跟他讲说，我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要感谢在我生命这段期间当中啊，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一直对我有很大的关心关怀，包括到医院里面去探访，然后到我家里面也去探访，然后适当的这样鼓励我，还为我一直在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跟这个牧师跟传道人讲说，第一个我是来感谢大家对我的这种关心，第二个也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很怀疑这世界上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爱有神这个问题，那我今天也是来证明的。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牧师跟传道人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碰了一个蛮大的钉子，因为我当时相当的具有这种敌意。然后当我当管堂的时候，从这一段时间开始，我真正慢慢去体会到说，所谓在信主的人里面真的都是彼此都是一家人弟兄姐妹。因为当时我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的不好，既然要当管堂，我势必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处理，我就发现到说，教会里面很多团契的这些辅导甚至弟兄姐妹，他们会主动的来帮助我去处理这些事情，还有一些团契他们更是主动的认养说我职务当中的一部分的工作，然后他们是相当持续很长的时间。我真的心里面有很大的这种感动，我觉得说我看到了爱，然后是很真实的，可是我还不是很放下自己这种心里面这种抗拒的力量来去接受这样的事实。一直到我当管堂大概3年多的时间，就在第二年底的时候，我在教会当中，也就是大概在84年的时候，我受洗信主。那个时候受洗的时候，心里面除了说，第一个我感受到真实的爱，因为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十分的这种帮助我关心我，第二个我也在听讲道过程里面，对我自己的生命还有我自己的灵魂还有我生活当中，包括像我从小过程里面我有很多的这种疑问甚至有很多的抱怨的时候，在听讲道的过程里面，我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因为神的话让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说很扎心，而且是当我面对着说我的生命为何是如此的时候，然后神的话在我心里面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平安跟依靠的感觉，所以在当时受洗信主。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在空中陪你一起分享夜晚时光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透过生命的故事，多多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刚才我们聆听的是基督徒庄任中的生命故事。亲爱的朋友，慈爱的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相信他，他总在等候我们，等我们愿意接受他，信靠他。如今的庄任中拥有爱他的妻子，他感谢上帝在他生命中让他拥有这么美好的祝福。好朋友，上帝也是如此爱你，是如此乐意在你的生命中祝福你。希望你给自己一个机会，接受上帝做你生命中的主，相信他，依靠他。节目最后，多多也期盼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上帝的眷顾以及保护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